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长篇东北大书，六子慧能。
话说东山武僧不飞和不凡和尚为夺下衣钵置慧能于死地，他们联手使出28宿追魂刀，凶险之极。安克正一见惊得魂飞魄散，心想卢兄弟怎么得罪这些和尚，以致人家对他下此狠手，还要什么衣钵？那衣钵本是僧人之物，怎会到得卢兄弟的手上呢？虽然卢兄弟武艺高强，可他赤手空拳对白刃，未免凶险。好汉难敌四手，恶虎害怕群狼。当此危难之际，我不能袖手旁观，我得助他一臂之力。这安克正在他父亲安道成的影响下，对出家人特别的尊敬。可是今天他为救慧能脱险，也不惜要冒犯这两个和尚了，冲着不飞和不凡和尚高喊：“哎！”你们这两个出家人不守戒律礼法，大开杀戒，难道不怕佛爷怪罪吗？你们以多胜少，以强欺弱，真是不知羞耻，招打。安克正说着，呼的一下欺身直进，就闯了上去。这其中有个手使禅杖的老僧一看，急忙挥掌相迎。尽管那老僧没太用力，可是安克正内力已失，当时就被老僧的一掌击出6-7尺远，噔噔噔一个定堆就蹲在地上，浑身震得像散架子一样疼痛。慧能一惊：“安兄，你快快走开，离开这是非之地，不要管我，我没事的。”这安克正啊，小时候那种好强劲儿，那种豪爽气一点都没减。卢兄弟，你说哪里话来？大丈夫肝胆照日月，良心对地天。我安毛不敢自称大丈夫，也是堂堂7尺男儿，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我这条命是你救的，我岂能在你危难之时一走了之？他们不说理，我要替你讨回公道。安克正一边说着，一边大喊一声，冲上前去。
纵身冲上前，为救慧能脱凶险，打出一套星汉拳，往上打一统天下乾坤转，往下打三国鼎立争江山，往前打诸葛亮下山兴蜀汉，往后打修顿阴阳几连环，且看他一出茅庐走西野，二借东风烧战船，三起周瑜芦花荡，四路发兵取西川，五虎上将长沙战，六出祁山乔周旋，七擒孟获历艰险，八卦阵摆乱石滩，兵书藏毒害司马，神机妙算万代传。安克正拳打八面瞬息变，步入拳法不一般，可惜功力于十三，想要取胜难上难，片刻之间冒虚汗，再若连战命难全。
这安克正的星汉拳法娴熟精妙，可惜呀，他功力已经失去，只有招数没有力度，就像花拳绣腿一样，不但不能取胜，眼瞅就要落败。慧能一看心中一惊啊，慧能本来是心性慈忍，不飞不凡和尚对他这般痛下杀手，他都无嗔无恨，他觉得他们要杀自己是因为自己带走了东山一法，我跟他们并无过节，我绝对不能出手伤了他们，那也不是修行人所应该做的。 所以他总是躲躲闪闪，暗用真气护住全身。可是安克正这一参与，慧能着急了，他知道安克正功力已失，长此下去他必然要遭到伤害。慧能一急，当时唰的一下挥出左手，奔着不飞和尚的手腕便戳。随着慧能手掌这一挥，一股真气灌注在他手指之上，唰的一下就点中不飞和尚的手腕。这不飞和尚被震得哎呀一声，手中的钢刀说啥也攥不住了，揉飞出老远落在地上，把不飞和尚给震的就觉得这脑袋嗡，耳朵睁，脖后冒凉风，眼前金灯坏银灯，我的亲爹后妈叔辈祖宗，我妈的妈，我姥姥玉皇大帝老伴儿，我的天儿妈呀，我要没命吧。这不飞和尚连震在下，管玉皇大帝老伴儿他不叫王母娘娘，他都喊个天儿妈了。不怪他吃惊啊，他闯荡江湖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这等神奇功夫的人呢。慧能出左掌的同时，右手也已然挥出，奔着不凡和尚手中的钢刀唰的一下就拍了过去。这叫空手对白刃啊，这要是没有深厚的功力，高深的修为，非得落个残肢断腕不可。随着慧能右掌着拍出，一股无坚不摧的浑厚功力灌注掌上，唰的一下就拍在不凡手中的钢刀上，当时就把这钢刀给拍两截了，刀身唰苍凉凉就落在地上。不凡和尚手握刀柄，惊得魂飞魄散，唰的一下舌头吐出挺长，亮个冰凉，说啥也缩不回去，赶紧架手揉揉才揉回去。其他武僧一看更是惊伤六叶连肝肺，吓坏三毛七孔心，他们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等神功绝技的人呢。他们原本以为慧能不会武功，可今天一看他不但会武功，而且是武功精湛，竟是堂堂的阴阳双刀都败得这么惨，看来要想夺回衣钵重振东山，必须大家一块上。众武僧想至此，从四面八方一起向慧能围来，其中有个手使禅杖的老僧攻势甚猛。
老僧他禅杖一抖，招法圈，阴阳二气在先天，立春本是头一手，呼吁上下不连环，惊蛰雷震天下响，雨水屠龙把身翻，春分牛头来耕地，芒种老虎下深山，地下仗打如火热，小满刘海系金蝉，清明倒栽垂杨柳，夏至举火去烧天，小鼠仗扫拖波式，大鼠达摩进中原，立秋仗下万物死，处处凤凰双翅山，白鹿一道黄龙刀，秋分仗倒梨花寒，霜降苏秦倒飞剑，寒露降满万层山，立冬挑袍又花阴，小雪关公过不关，大雪银龙来白尾，冬至仗冷比冰寒，小寒落花花如雪，大寒乔尸罗汉前，二十四招人难测，按照周天变前缘，势如蛟龙闹大海，又似怪蟒发身翻，老僧的仗法真精湛，炉火纯青非等闲。
这老僧的二十四节气仗法使得娴熟精妙，是真不一般。其他武僧也都是武艺精湛，他们虽然没有伤安克正之心，可安克正毕竟参战了， 周旋其中了。慧能怕连累安克正，想急速脱身，他瞅准了时机，唰的一下身形一闪，那老僧啊手中的禅杖就随即落地，接着近身的四五个武僧也都纷纷倒地。怎么倒的不知道，慧能的身法太快了，连我这说书的都没看清楚。从慧能出手击落老僧的禅杖，到这四五个武僧倒地，也就是一刹那，而我说书只能用慢镜头来表述。就在众人愣神之际，慧能刷了一下抢到安克正的面前，抓起安克正的胸襟一提真气，嗖纵身飘出一丈开外，展开轻功是疾奔而去。步飞和步凡和尚一看，气得暴跳如雷，哼，这个可恶的南蛮真是欺人太甚，走，咱们骑马追上去，与他拼个你死我活。那个手使禅杖的老僧一听，含泪摇手，不可不可，咱们千万不要再造孽了。我们本来是未得大法，可我们的做法心念与法不能相应，我们非载法之器，不堪承受如此大法。五祖大师没有看错人，这卢慧能不仅武功高深莫测，而且心性慈忍，我们对他痛下杀手，他却对我们手下留情，祖师所见不差，他能将武功真入到如此高妙之境，其智慧品行必然出众。我们不要再造孽了，赶快返回东山好自修行吧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您听听这老和尚这番话，真不愧为几十年的修行，在这关键时刻能够醒悟前非。可是不飞和不凡和尚仍是执迷不悟。什么？老师兄，你是不是被那葛僚吓破胆了，这么胡言乱语呢？我们东山一法被他带往岭南，若不及时追回，我们以后东山寺怎么开坛弘法？再说我们今天在他手里栽得这么惨，要不杀了他，以后还哪有脸面见人呢？要走你自己走，我们不能这么没骨气。阿弥陀佛，唉，天雨再大难遇无根之草，佛法再宽难度不善之人，既不听良言，老衲也无办法，自己吃饭自己饱，自己罪业自己了，老衲告辞了。老僧说完提起禅杖拂袖而去。其他这些武僧听了老僧之言，也都心生惭愧。其实东山寺来追赶慧能的这些武僧不全都是为夺衣钵，有的是为向慧能求法。他们一看老僧走了，也都醒悟前非，也都离此回东山了。只有不飞和不凡和尚仍是执迷不悟，怒气未消。你别看他们俩在佛法的修为上没有多少进展，可他们在武学一道确实是很有研究。他们俩的武功在东山寺众武僧当中可算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。凭他们俩联起手来都没胜了慧能，反叫慧能大获全胜，他们败得这么惨，俩人心生疑团呢。心的话，那葛僚的武功高深莫测，不但手掌比钢刀坚硬，周身还似乎有一堵无形的高墙在护体，这兵刃很难进他的身体，难道他练成了达摩老祖易筋经的神功了？不能啊，那易筋经乃武学之中至高无上的宝典，修习的法门实在不易，就连那少林寺的历代高僧都练不成，他那个蛮陋不堪的葛僚怎么能会呢？他准是有什么骗人的邪术。其实这种凡夫心重的人永远不会想到，要修习这种武功的人，不分地位的尊卑，不分相貌的美丑，也不分文化的高低，只需有高深的佛法修习。 要心无所住，能够勘破我相人相，要有高深的佛法修习才能达到一定的境界。慧能之所以能练成这包括易筋经在内的上乘无相禅功，是因为他勘破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，也就是说他没有自己，没有他人，没有对自我的执着，也没有对其他一切有情思想的执着。说白了，他这叫无自无他，性相等一。要是佛法修为不足的人想强练这种上乘武功，那不是内伤难愈，就是走火入魔。慧能之所以能练成，是因为他心无所住，心中不存修习武功之念，而存慈悲仁善之念，度众济世救人之心呢，所以他才有这种大智慧神通。不飞和不凡和尚眼见慧能带走衣钵，无力劫夺，心中气恼，师弟怎么办？难道咱们就眼见着那葛僚把衣钵带走不成？那可太便宜他了。师兄你不要着急，俗话说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，那葛僚既然厉害，咱们就得狠毒，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你想啊，咱们俩的武功连起手来都没胜了他，咱们东山寺还谁能够胜了他呀？哼，我看好了，要想夺下衣钵，咱们就得想个万全之策。咱们胜不了他，可有人能胜。你想啊，那葛僚他再厉害，他毕竟是血肉之躯，也怕剧毒进体呀。咱们凭武功胜不了他，就给他来个江湖上的使毒手段，取他的性命。好，好主意。可是咱们虽然闯了江湖多年，咱们也不会那下毒的功夫啊。哼，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？咱们不会，那绿林江湖中可不缺那施毒使暗器的高手，咱们不好请他们来帮忙吗？什么？请江湖道上的人帮忙？这恐怕不妥吧。咱们虽然也在江湖上待过，可毕竟现在咱们是出家人了，请他们来帮咱们杀人，是不是有失体面呢？什么体面不体面的，大丈夫做事只讲目的不论手段，不这样做能致死葛僚夺回衣钵吗？说的是，告诉你，要想夺回衣钵，必须使用非常手段，将葛僚置于死地。
菩提本